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这四讲哈，都是关于信仰方面的。一般的说，好像有时候会感觉到比较枯燥，但是呢，实际这个信仰这方面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些根基性的东西。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呢，对我们更好的认识神、侍奉神，是非常有帮助。同时呢，抵挡异端，能够领人信主啊，打破各种营垒，把神领到基督面前。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共有四方面的内容，大家已经看见了啊。第一堂就是关于圣经无误与当代信徒的关系，第二呢是认识基督，第三呢是神的国度和荣耀，第四是生命之道。这都是关于我们信仰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念几段经文哈。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2节。但我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第二段，耶稣基督说，弃捐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章48节。第三段，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这三段经文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要紧的三段经文啊，尤其是在以赛亚书，这个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所看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就读到神的话，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啊，为非常一种敬畏啊，这个心态去读神的话，去遵循神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啊，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那我之所以今天要给大家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现在太重要了。因为我本人在神学院学习期间，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自由主义神学的对圣经的看法，他们会认为圣经有很多的错误，圣经记录的很多神迹奇事都是不对的，都要改了。所以当这一问题出现以后，弟兄姊妹去念神学的同学们就信仰就觉得受了很大的冲击，就觉得这根基就开始摇动了。那过去我们没念神学院还觉得圣经都是从神来的嘛，都是神的话，句句都对嘛。哎，到一到神学院，哎，反倒觉得好像好多地方都不对了。而且说圣经有问题的人、有错误的人，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啊，都在圣经上有很研究的人。所以他就告诉大家：你们过去认为圣经没有错误，是因为你们不懂圣经。你们对圣经也不熟，也不了解背景。你真正了解圣经的人，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问题，好多都是人自个儿加进去的。如果这样一来，大家就觉得那我们的信仰立在哪儿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将来整个新天新地的认识，都是从圣经来的。那如果圣经有了问题，那这些东西对吗？你发现吗？根基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是挣扎的，实打的就挣扎的很厉害。可是说这种话的人呢，又蛮有学问的人，是不是？我们真的过去都不懂啊，被蒙在鼓里了，啊，原来一进神学院才发现，哇，原来圣经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当时呢，神就感动我，找每一个同学，一个一个同学跟他们谈话，让他们要坚守圣经 都是从神来的，没有错误的观点，坚守住。但是每一次新同学来，我跟他们谈，这个可以先给他们打一预防针啊，对神学院老师讲的课不要照单全收，一定要去分析他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符合圣经的都听，不符合的一律不要听。可是我这个谈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再说我得毕业吧，我不能老待在学校啊，来一次新同学我就跟他谈话，这又不可以，我还得毕业。所以后来我就想到图书馆去找一点有关方面的这个资料哈或者书，来介绍给同学们看一看。结果呢，我们这神学院这个图书资料还算挺丰富的，可是基本找不着。那英文的圣经里呢，关于圣经的权威啊，圣经的文物也是有很多这方面，但是不是特别的集中的，详细的集中在一本书里，都是散在不同的书里。中文的书里基本就没有这样。我知道赵金玉牧师曾经出了一本叫《圣经文物的文集》啊，就是各种文章汇集在，那都很有帮助。但是呢，好像还不能够蛮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些问题来谈。所以后来我就问我们的老院长，我说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就没有人写这方面的东西呢？他说是啊，然后他又加一句，他说也许神要感动你来写一点什么。哦，当时我一听吓一大跳，我从来没想过我有资格写这方面的书。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就是科学背景啊 ，science 方面，那对圣经方面还是差得很远。那圣经又涉及到神学、哲学、历史、文化、艺术、语言、伦理和各个方面都涉及到，我哪有这方面的装备啊？我就跟老我说，我怎么可能是我？最后老院长说，你回去自个儿祷告吧，看神怎么带领。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在神学院每天晚上跪在地上祷告，求神带领。结果一年多以后，我清楚神有托付，所以我在神学院开始就收集资料了。我知道自己不行，勉为其难嘛，知道神让上就上吧，赶着鸭子上架也得上啊。所以最后从神学院毕业以后，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现在2005年已经出来了，《圣经的权威》啊。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大概都在这里边了，600多页。所以我在国内去培训圣经论20个小时，今天我要用2个小时给你们讲，讲600多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啊！求神怜悯，求神的帮助哈，我能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从这一分享里，要兼顾大家的信心，知道我们的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从神来的，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有些难解的经文不明白的，那是存在的，难解不一定是错误，啊，所以就要把这个信念要兼顾起来了。我们中国教会应该说是很蒙神的保守。所以我们一般在圣经上没有太多怀疑啊，不像西方怀疑这么多。可是呢，现在会发现，有的在西方受过西方教育的、神学教育的人，慢慢把这种错误的圣经观已经开始带入华人的教会，或者教会牧会，或者华人的神学院，或者华人的机构，就开始把这些观点已经带进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及早的采取预防的措施，像当年自由主义神学这样泛滥的时候，那么对将来对中国教会的危害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哈，谈一谈圣经无误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很多人对圣经无误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回答？所以今天呢，我就是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就详细去看那本书。那么第一本书2005年出来，现在第二本书，今年已经马上就出来了，可能马上就要上市，就《圣经的诠释》。如何读圣经，读圣经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什么同一节经文大家读的结果完全不一样，那究竟我们正确的读经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我大能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叫女人能不能蒙头，要不要蒙头啊，现在啊能不能持血啊，妇女能不能讲道啊，什么是信心的祷告啊，什么是做一个这个妻子的丈夫啊。你们记得选这个监督的时候有一条是吧，只能做一个妻子的丈夫， 那这些问题怎么去理解啊？像很多很多啊，就是要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解经原则，你才能够真正的懂。那第三卷书现在还没开始写，就是圣经我一共是三卷，第一卷是圣经的权威，第二卷圣经的诠释，第三卷就是圣经的难题，就圣经中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哈？一共是三卷，所以第三卷恐怕从明年年初才能开始写。所以现在两卷已经写完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啊！因为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写得非常的艰难，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这个装备不够啊，啊，尤其是写这个自由主义神学的圣经观。你要了解自由主义神学的圣经观，你就必须要回到当初的德国的古典哲学，你要去了解康德的哲学观、圣经观，了解荷格尔的哲学，了解施莱马赫的哲学。作为我是一个搞科学的人，我从来对哲学没有兴趣，因为我搞科学的人就是要按照数据、按照试验哈、按照数据去得结论。这哲学就是这个概念，这脑子里转来转去，根本不需要试验的，就在脑子里脑子在推。我对这种事一点信心都没有。可是要写的书没办法呀，硬着头皮也得去读他们的书，读完以后再想把它消化了，消化用最简单的、容易懂的办法写给大家，因为我这三本书是写给弟兄姊妹看的，不是写给传道人，不是写给神学生看的，是写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看的，所以写的要尽量让它简单一点，清明白一点，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我这一章写完以后，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给神有个祷告，我说感谢主，最困难的一章过去了。后来我才发现呢，几乎是每一章每一节对我来说都是最困难的，所以一直后来就不敢那么祷告了。写完一章就告诉神主啊，感谢你又写完一章，我就不敢说最困难的都过去了，知道前面还有很困难的啊。就是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哈、一共第一卷书圣经的全文一共是14章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些哈最重要的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大概先有个概念。然后你们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书呢，就容易看啊。这本书就不像《游子吟》那么好读了啊，因为它毕竟是牵扯到一些信仰的问题啊，就是稍微要硬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也要慢慢开始吃一点硬的东西，不能老是喝奶，要慢慢学习吃干粮了啊。我们平常容易看的就是灵修著作啊、见证啊，这很容易看的。下稍微有一点哈，要往下深一点的关于信仰啊这些东西，还是要看啊，一点一点的看。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就是关于圣经无误哈。我们常常说圣经没有错误，圣经无误。那么这样一个教义，我们知道是在整个基督教的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2000年来持守的三大教义之一，支柱性的教义。第一就是三一神的教义。我们这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是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是有分工的不同，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基督的神人而信，这也是历代教会很多异端都出来这儿了。你看东方闪电很多亚流的异端很多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出在基督论上，大部分都是否定基督的神性。第三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因为圣经无误的教义，因为前两个三一神的教义、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都是要根据圣经无误的教义。因为我们关于三一神的启示、关于耶稣神人二性的启示，都是从圣经的经文这么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如果圣经的本身经文不是没有错误的，那么我们三一神的教义、我们耶稣神人二性的教义都站不住了，都可能有问题，是吧？所以这三大教义一直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2000年来一直持守的，所以也就是这三大教义受攻击最多的，信的人、不信的人、阻碍的人、阻礼的人，都开始来攻。但是这三大教义一直是坚持站立的，没有动，人的东西早晚都过去了。那么圣经无误的教义是什么呢？定义是什么呢？圣经的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所教导的一切，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完全正确的。那为什么要加一句的 圣经的原稿再正确的解释一下呢？就当你如果你谬解圣经，那就解错了，那就不是对的啊。而且我们讲圣经没有错误，是指的是圣经的作者当初在写原稿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至于说译本抄本，可能有个别的地方他会一下写漏啦，啊，重写啦，啊，稍写的一些笔误是存在的，但是这都不影响什么问题。那么圣经文物的教义，那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第一，就是根据圣经作者自己的宣称。所以你看，如果大家读旧约啊，读旧约圣经，常常是讲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耶和华的灵临到了我，或者某某某以赛亚得默示啊，神的话怎么样讲？这都是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大概在整个旧约圣经出现了将近4000次。尤其小见的是说，几乎都是以这个开始，谁谁谁得默示，就从神来的，他就这样很清楚，圣经作者自己是这样宣称。而且你看，旧约作者这样宣称，新约的作者像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当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常常把圣经说和神说是通用的。你们记得当时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哈，谈到婚姻的时候，那摩西写道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这样讲。那最后当主耶稣在引摩西这段话的时候，他加一句什么？当初造人的那一位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本来这句就是摩西的话呀，可是主耶稣在引这段话的时候，前面专门加当初造人的说，那当初造人是谁呀？当然是神造的啊。也就是说很清楚，就摩西讲的这句话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话是神说的。你看的是摩西写下的，那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些都非常的清楚哈，是他的权威。而且呢，保罗啊，我们刚才念了这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默示这个字儿的希腊字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过这么一次，别的地方再没有了，就用过这么一次，很特别的一个字。实际这个字如果你要根据它的这个词的组成哈，你会发现默示这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复合字，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神，第二部分吹气。所以如果要直接翻这一句话，就是说圣经都是神吹气吹出来的，觉得不够雅啊。所以我们在翻圣经的时候，你想信达雅嘛，这三个方面你要注意到。一方面你要符合他原文的意思，还要翻得很雅致啊，大家看着很舒服。你想神吹出这个，吹出来这就觉得不够雅致。所以就默示这个字儿，你会发现只是用在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在圣经作者身上的这样一个作为。很奇怪的啊！当然，你讲到神吹气儿，都是神大能的行动，啊！你讲到神吹气儿，那就很厉害了。诸天是靠耶和华的命而立，但是万象借耶和华的口中的气儿而成，对吧？神一吹气儿，那就是大事情。所以呢，整个圣经是神吹出来的，啊！神默示。当然，默示这个字儿哈，很多的学者根据圣经的启示就看得很清楚，默示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完全把圣经的作者控制住，让他所写出来的完完全全的是神要他说的话，这也就是默示的意思。是的，默示只能用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不能用，就是用在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的控制性的影响，将来读经有圣灵的光照引领，那都不是默示了哈。默示就是在写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根据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的态度啊。我刚才说了，主耶稣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往往把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把它通用的啊，经常调换的说。而你会发现啊，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对不对？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说，你们读圣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啊，为我跟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呢，你们不到我这儿来得生命。所以 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但是反过来说呢，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生命来见证圣经的话是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一句，他马上回一句什么圣经的话，那马上来一句圣经，你再说一句，再来一句圣经，这就结束了。你再发现主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说了一大堆话以后，如果他只要一听经上怎么说，就表明这个教训结束了。为什么？圣经的话一出来做结论了。所以说你看看主耶稣，他就在十字架在弥留的时候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口中念念不忘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讲，按照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遵从耶稣，遵从耶稣的教训，那为什么还要尊重圣经，要顺从圣经呢？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我们认识耶稣，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只有通过神启示的圣经，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你不是说我就顺服耶稣，我不顺服圣经，这做不到的。你看今天现在这个大陆啊，台湾也好，现在古装戏很多，对吧？为什么？那好批呀，很容易审批了啊！你现在的游戏做好了就过不去，所以你看，经常是皇帝诏曰啊，这再厉害的，看了圣旨一到，马上就跪下来接旨。你说这旨有什么了？不过就是一黄绸子嘛。你为什么都是跪下？他代表神，他代表皇帝的意思。所以呢，你要尊重皇帝，你就要尊重这个圣旨，对不对？所以一个大臣，他对皇帝的顺从，他要通过他对皇帝的这个圣旨的顺从表达的。今天是同样的，你说我们只顺从基督，我们不顺从圣经，那这也说不通的呀。因为圣经是基督的话呀，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那怎么能够表明我们顺从基督呢？所以今天对基督的顺服尊重，是通过我们对神的话，对圣经的顺从尊重，这样体现的。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不仅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也是圣经的主，因为圣经只是神的话嘛，是神说出来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圣经，没有人可以认识到耶稣。今天有了圣经，是不是一定能够认识耶稣呢？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在整个读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把读经的过程当成看的是认识基督、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这样一个整个中心思想在这儿。你看整个新旧约66卷书，旧约39卷一直在仰望这回弥赛亚要来，对不对？一直在瞻望仰望的。那新约圣经呢，一直在回顾这位救主在历史上他所说的话，他所成就的事迹，他的教训。所以你看整个66卷圣经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为了增加一些学识，增加一些对基督教的知识，那就错了。一定整个读经的过程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认识了他，更像他，更爱他，更跟随他，就这个整个是读经的最中心的部分。所以这两者之间啊，是互为见证的啊，互为见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态度就可以成为啊我们的态度。再一个，圣经无误的依据是圣经自身的很多的特点，除了圣经作者的宣称，除了耶稣基督的态度以外，他圣经自身有很多的特点，也表明他只能是从神来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圣经的和谐性。那我们知道圣经是66卷书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所以我给大家经常跟大家说一个窍门，你记住39，你就记得27了。旧约39卷，然后39、27，啊，39、39+27=66。是去年我到北京去啊，走到大街上看见一个书店，3927书店，嗨，我说准是基督教书店，我就过去一看，果然是基督教。哎，他说你是第一个猜出来的，我说是嘛，3927嘛，66卷嘛，哎，一个基督教书店。所以今天哈，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么新旧约就是耶稣降生的啊前后这样来分的。但是我会发现66卷书作者有多少？40多位作者。 这四十几位作者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的，有君王，你看大卫、所罗门是当王啊，做犹太人的王的，有很重要的大臣、宰相丹尼啊、摩迪改啊，然后呢，有这些很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这些大的先知。但是呢，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一般的老百姓，牧羊人、渔夫。阿摩斯就是牧羊人啊，牧羊的。渔夫那比那几乎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哈、啊，像彼得啊，这个好多约翰呐 啊都是打鱼的。不仅如此啊，还有一种人，是人最看不起的，什么税吏？什么叫税吏啊？税吏就是当时耶稣的时代，大家我昨天说了哈，耶稣时代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所以这个犹太人是被殖民地。那么这种税吏呢，就是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办事，向自己的同胞征税，而且呢从中渔利。这种人呢是犹太人最恨、最看不起，又最无可奈何的，因为他后边有罗马政府撑腰了啊。所以你看，在福音书里边，人们经常是把罪人、妓女、税吏都放一块儿，他最看不起了。所以这种税吏啊，就有一点像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那种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政府办事，啊，欺打自己的同胞。那么这种人呢，神也感动这样的人写圣经，是谁呀？马太。啊，所以新约圣经的第一卷说马太福音就是一个税吏马太写的。所以你们好好读圣经啊，你看在好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召选到的十二个门徒，啊，唯独在马太福音，当马太谈到这个马太的时候，他前面加了两个字，什么字？税吏马太。不是多光荣的事情呢，啊，不是说你一个很好的头衔，他就是专门把这税吏加上，他要让世人看见，像我这么样的罪恶深重的人，神都怜悯我、拣选我。我前两年我去回大陆到一个城市，最后就是一个弟兄开车来见我，上车我就问我弟兄你过去做什么的啊？我是哪个税务所所长？我一听我就问他，我说过去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一点点罪孽深重啊！你就会发现哈，所以这个作者这么不同，用的语言不同。旧约圣经几乎基本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少处一些经节是用亚兰文写的，新约圣经整个用希腊文写的，三种语言。在什么地方写成的呢？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花了多少时间呢？旧约圣经从旧约，如果我们以摩西五经算最早的话，从主前1400年开始写，写到什么时候？新约什么时候完成呢？到主后的第一世纪，大概到了95年、96年，这个时候，老约翰在拔摩岛上见到了异象，写下启示录。所以从主前1400年一直到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整个时间跨度1500年。大家想想，这1500年的时空的阻隔，它的文化、它的习俗、它的整个政治、文化、历史的条件有多大的改变？但是1500年的跨度写下来的东西。当初圣经的作者写完圣经以后，就是写完以后，这段书就到了犹太人的会堂，到了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朗诵了，朗读宣读神的话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将来会变成一本书。是后来当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66卷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很奇妙，这本书就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一样，前后一直是连贯在一起的。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写当初神6天创造天地，然后神和人怎么在伊甸园和谐共处，对不对？然后就讲到了亚当夏娃的犯罪，悖逆神，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就讲到神人的悖逆，神的拯救，一直在讲，最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主耶稣再来，要新天新地到来，神的帐幕要在人间，那个时候神要和他的子民同住，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初 人犯罪以前那个伊甸园的状况。所以你看看整个这个圣经有一条两条或者三条非常清楚的红线贯在其中的。那这么多的四十几个人身份地位这么不一样，时间跨度1500年，怎么会放到一起就像一个人的写的一样呢？只有一个解释，因为真正的作者是神，他早就想好了，计划好了，你每个圣经的作者你要写什么写什么，最后合起来就是神要向我们传达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启示。所以这个别的你很难解释。大家想一想，如果20年以前我写的东西，不说几1500年了啊，就20年以前写的东西，今天看看，恐怕好的东西就不行了，对不对？为什么1500年这样会能贯穿在一起？这个合谐性就很清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